好，以期结束，我们今天来讲第六课，是审判耶路撒冷城的第二部分啊。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以期结束呢，好读也不好读，但读一下应该说不是那么很困难，能够读得懂的。我们前面的两堂课呢，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以期结看到的第一个异象。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以期结已经被掳到这个巴比伦地区将近五六年的时间呢，他看到的第一个异象。这个意象的主要内容呢，就是神的荣耀出现在被掳的巴比伦地区。那这件事情对被掳的人来说是很大的安慰，因为他们知道神的居住在耶路撒冷，现在出现在被掳之地，那太高兴了。所以他看见了神的荣耀，也听见了神向他传达的声音和给他的命令，也给他一个责任，让他做以色列人的守望者。所以也鼓励他，你要站起来好好的去宣讲，去把这个神的信息讲给这些被掳的和在耶路撒冷的人听。那么第二个部分呢，就讲为什么要这个信息讲的话的内容是什么，就是上帝说我要对圣城进行审判，因为他满了污秽，我要对圣民进行审判，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诫命和律法，我要对圣地进行审判，因为圣地满了偶像，我要对圣殿进行审判，圣殿已经只剩下金银这个宝石，而没有神的荣耀。然后说他要对一切从事圣职的人员进行审判，他说这些人全体失职。那这就是第一个意象的内容和他看到的东西。那么经过了大概一年零两个月的时间，14个月左右的时间呢，以西结发现呢，他的第一个信息出去呢反应不够强烈，于是呢上帝给他看到了第二个意象。这就是我们在第三第四课，也就是我们第五第六课里面第四第五课讲的内容，这个内容就是他的第二个意象的开始。那么他第二个意象看到的东西呢，就和第一个不一样了。第一个他是在外邦看到神的荣耀，第二个意象呢，神把他从外邦带到耶路撒冷去，让他重新回游这个重新旅游一下耶路撒冷圣城。结果他看到圣城的北门是充满了偶像，他看到了门口呢这些犹太人在拜偶像，他又看到了外院呢这些妇女在那儿拜这个为偶像哭泣，他看到内院呢犹太的男人在那儿拜这个日头。那他看到这个东西以后呢，上帝就给他讲话了。那讲话的内容就是我们上一堂课的内容，内容很简单，他说你们的君王将要被杀，你们的百姓将要被掳，这个日子呢不会持久，很快就会来到。那这就是第一堂讲的内容。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意象的第二个部分内容，就除了他讲这些君王百姓和这个母子以后呢，他的这个宣教方式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以前讲话的这些人不太听，给他表演的这些人也不太看，那怎么办呢？上帝说好，我要继续宣教。那用什么方式呢？我们今天看他用的方式是比喻、俗语、谜语和哀歌，他用不同的形式呢再把他的信息重新讲一遍。所以我们今天看看以西结用不同的方式把他看到的意象的内容讲出来。那用的方式呢，就是比喻、俗语、谜语和哀歌。好，我们来一个来一个一个来看。从第十五章开始，我们先看以西结的比喻。他的第一个比喻呢是葡萄树，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葡萄树比别样的树有什么强处？葡萄枝比种树的枝有什么好处呢？其上可以取木材做什么功用？可以取来钉钉子挂什么器皿吗？那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代人都见过葡萄树，对吧？葡萄树呢，它是一个藤条植物，而且它外面有这个非常粗糙的皮，所以葡萄的这个茎和干呢，几乎不能做木材用。没有人说说用葡萄干那个枝子来做家具，有这么人用？不会有这么用的。它是一个不成器的木材，所以呢很少有人用它，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承重力，所以很少有人把它钉在墙上然后把东西挂在上面。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比喻告诉说，葡萄树本来从木材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功用，放在火里烧呢倒是也挺不错的，烧起来里面有油，烧得噼里啪啦的作响。所以他说看了，我已经抛在火中当柴烧，就把葡萄枝放在火里面烧，中间已经烧了，还有什么功用吗？那你想藤条烧完以后还有什么用处？啥用处都没有了。完全的时候尚且不合乎什么功用，何况被烧坏还能合乎功用吗？ 哎，那这是以西结讲的一个比喻，用蒲团树这样一个树枝和树干来说，比喻以色列这个民族，你就完整无损的时候，你也没什么特大的用处，就像葡萄枝一样。更何况现在被外敌所入侵，已经四分五裂，没有一个好的这个背叛上帝的指命，没有一个好的生活，人们不定安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有什么功用呢？那这是这个作者做的一个比喻。那么下面的内容就是比喻所象征的东西。那这时候呢，神说，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像葡萄干这个树枝一样没用，所以他说，种树以内的葡萄树，我怎么使它在火中当柴，也必照样带耶路撒冷的居民。那就说明刚才举那个例子说，我要把葡萄干这个枝子放在火里烧，现在我要把耶路撒冷的居民，就像烧葡萄那个干一样，要把它烧进去。我必向他们变脸，他们虽从火中出来，火却要烧灭他们。我向他们变脸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使这地荒凉，因为他们行事干犯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个比喻大概就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这个民族，也就这当时的犹大国，已经无可救药，就像在火中被烧过的葡萄藤条一样，没什么用处，没什么价值，也发挥不出什么功用来。这个比喻非常简单，大家一读就读明白了。好，他的第二个比喻是讲女儿，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讲一个父亲怎么把一个女儿从出生带到他成年人这样一个过程。那这一段经文呢非常长，我原来想着给他点几条讲完，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个和以色列历史呢挂在一起呢，所以我还是把经文给大家列出来，大家不要看经文很多，但是讲起来很容易。他在讲一个父亲如何带一个女儿成长，然后女儿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子，如何令她失望，他是用这样一个比喻来比喻以色列的。好，我们来大概的快速一下读一段这段经文。他的第一个内容在讲这个女儿童年的时候，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就是给以西结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那这里面谈到三个地方，迦南人、亚摩利人和赫人，我们一会儿给大家看一张地图，看到这是所谓的迦南七族里面的三个非常邪恶的迦南人。那么第一个迦南地人，那就是当迦南地的土著人。第二个是亚摩利人，他主要住在约旦河的北西东边和一部分的西边地区，这也是当地人。但是赫人呢并不是迦南地的本地人，他是迦南的外族人。那我们一会儿在地图上会看到这个。那么这三个民族就是以色列人从约旦河过去进迦南的时候要面对的七个迦南的这个叫迦南七族里面的七大敌对势力。那这三大势力是最强大的。那么现在你会发现被掳的时候呢，他们仍然从这三个这个邪恶的民族当中学到好多东西。那么现在你就看他们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出生的，那么上帝明确的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学迦南人，你们要把他赶出去，要把他们从你的生活当中赶出去。结果他们没有，那怎么办呢？就出现了下面这一段历史。那么我们看看上帝跟以西结怎么说的。他说，用到你出生的景况，你在出生的日子没有人为你断脐带，也没有人用水为你洗洁净你，也没有人在你出生的时候呢撒你撒盐在你的身上，也没有人用布来包裹你。那这里面讲的都是当时的时候孩子出生的时候的人们要做的事，要断脐，要用布包起来，要有水清洁，要用盐来消毒。我不要认为说伤口啥也不是意思啊，孩子出生的时候用盐只是消毒的，让孩子身上不要传染感染，脐带不要感染。那这个说当时没有人给他这么做，表示这个孩子出生的时候很悲惨，没有这样人去关心他。那谁在你的谁的眼也不可可怜你，为你做了一件这样可怜你的事情，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前沿，是因为你被厌恶。然后说，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拱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那这一段描述了一个孩子出生的过程。 表示上帝对以色列这个民族就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那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什么时候呢？大概可以追溯到，我们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雅各开始的。你会发现雅各其实一生当中很辛苦的，对吧？他出生的时候抓着他的哥哥出来，不是老大是老二，后来用计骗了他的名分，然后不得已逃到他的舅舅家去娶媳妇，是千辛万苦娶了个想娶自己的老二，结果给了个老大。所以他一生中有很多的很多的辛苦，就像一个没有人怜悯的人一样。那我们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后来呢，从以色列成为十二个支派，又到了这个被下到埃及去，被埃及掳掠了400多年。所以他们就像一个出生的孩子，没人怜悯，没人疼爱一样。这是这一段历史当中上帝所描述的。那我们看看下面一段，下面一段描述他的青年。王使你生长好像田间长所长的，你就渐渐长大，极其俊美，两乳形成，头发长成，你却仍然赤身露体。那这一段话一下就把这个小女孩呢，从童年带到她的青少年时期，看到一个变成一个非常俊美的一个小一个成年的姑娘。她说：“我从你身边经过，看见你的时候呢，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归于王。”那这一段在讲啥呢？讲啥叫上帝从看到以色列这样一个景况以后呢，就和他立约，上帝成为他的丈夫，他成为上帝的妻子。那这个关系，这里所说的盟约归于我，就指的是夫妻关系啊。上帝娶了以色列做他的太太，以色列呢成为他的民，神耶和华成为以色列的神，就是和他们立约的这个关系。那时我用水洗你，洁净你身上的血，用油来抹你，使你的身体穿绣花的衣服，脚上呢穿着海狗皮的鞋子，身上穿着细麻布的一扶腰，用丝绸为你做衣服。我又给你戴上镯子，给你戴上金项链，也给你鼻子戴上金环子，然后耳朵上戴上耳环，给你头上戴上这个花冠，这样呢你就有金银的装饰，穿的是细麻衣和丝绸，并绣花衣，吃的是细叶、蜂蜜和油。你极其俊美，发达到王后的尊荣，你柔美的名声传在外邦，十分俊美，是因为我加在你身上的荣耀。那这一段历史在讲什么呢？就是讲当上帝与以色列人立约以后呢，他把这个民族带进迦南地。那么迦南地以后呢，我们知道经历了世事时期，到达了王朝时期。那么到大卫王朝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像现在说的，长成一个这个出众的大闺女。像大卫王朝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辉煌的王朝，但是钱财势力各方面都是最好的，就像这里面所说的这个世界一样，成为一个待嫁的大姑娘，已经从小孩子长成一个大姑娘。作为神，作为他的丈夫，他是神的妻子，极其俊美和尊荣。这是这一段描述的内容，反映以色列历史的啊。那么第三段呢，来描述他在少妇时期，结婚以后呢叫少妇时期。他说：“子嗣，你仗着自己的美容，又因你的名声就行奸淫，从你纵情淫乱，使过漏的任意而行。你用衣服为自己高处结彩，在其上行邪淫。你又将我所给你的华美的金银宝器为你制祭，为自己的造人像，与他人行淫，又用你的花绣花衣裳给他披上，就将我的膏油香料摆在他的跟前，又将我赐给你的细面油和蜂蜜摆在他且为你清香的供物。”那这一段描述的就是当以色列人到达最高峰的时候呢，他背离了他的丈夫，也就是耶和华神，去敬拜他们的偶像和假神，用的东西是神所赐给他的这件东西。神赐给他的金银首饰，他用这个做了偶像的这个造了自己的偶像。神给他的绣花衣服，他用这个衣服呢去拜偶像。神给他吃的东西，他用这个吃的东西去给偶像献祭。那这地方所说的是高处劫财，就指的是当时的那种这个妇女有一种不太就今天怎么说这个话呢， 就是这个妇女们有不检点的行为，她有时候把自己的挂一个招牌挂在那儿，然后都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大概就这个意思。他说你们用神所赐给你的最精美的东西呢，反倒去用于拜偶像去，并且你将我给你生的儿女献与他们，行淫其实小事，竟将我的儿女杀了，使他们金火归于他们。这讲的就是以色列民族后来在拜偶像的时候呢，用这个小孩杀掉小孩来拜偶像，这样一种叫儿女金火这样一种异教模式来崇拜偶像。你行这一切可憎淫乱的事，又为自己建造圆顶的花楼，在各间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又与一切过路的人多行淫乱，你与邻邦放纵情欲的埃及人行淫，并增加你的淫乱，惹我发怒。那这一段在讲的就是当上帝和以色列人这个约定立好以后呢，以色列人却背叛了他的信仰，去和偶像去打交道。那么这里面讲的就是他为自己建台，他为自己建园，指的是哪一段历史呢？大概可以追溯到所罗门这一段历史。我们知道所罗门是第一个以官方形式把偶像崇拜引入耶路撒冷圣城的君王。那么从此以后呢，历代君王就一个比一个糟糕，一个比一个糟糕，一直到他们亡国的时候。所以你能看到，如果和以色列历史看的话，这一段非常符合所罗门当时的这个情况。那我们要看那段历史的话，就知道所罗门是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聪明的一位君王，最有智慧的人，也享有了这个世界上各种的金银财宝和财物，以及享有他世界上最好的权柄。但是他却做了世界上君王最愚蠢的事，把偶像以官方的形式引进了圣城耶路撒冷。所以上帝在给以西结说，你如果看这一段历史的话，就像一个刚刚结婚的夫人背叛了她的丈夫，成为一个这个心淫乱的与外邦人勾引的这样一个结果。所以他用这个来形容以色列的背景。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一段很长的一段比喻。他说因此我伸手攻击你，他要攻击他，怎么攻击法呢？减少你供应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人的女子，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乱就为你羞耻，因你贪色无厌，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他们行淫之后仍不满意，并且多行淫乱，直到那贸易之地就是加勒底，你忍不满意。那这段讲的什么？就是你看看你的北边的那个以色列国已经被亚述国所掳去了，所以说上帝惩罚的第一个就是让北国以色列被亚述所掳去。那这段讲的就是这个。主耶和华说，你行这一切的事都不是羞耻妓女所行的，因你在一切市口建立的圆顶花楼，在各间上所住的高台，你却免试赏赐，不像妓女。哎，你这行淫乱的妻，宁可结外人，不结丈夫。你这妓女是得以馈赠，你却反倒赠送你所爱的人。你淫乱和别的妇女相反，因为不是人从你行淫，乃是你赠送于人。那这一段其实对以色列来说是个非常严重的责骂。他的责骂的观点大概意思，你连妓女都不如，妓女这样做是为了挣钱，你们呢反倒不但不挣钱，反倒把自己都赔上，主动送给别人。所以这一段其实是骂人非常严重的一段骂人的话。所以上帝给以西结说，你把这话讲给他们听，这就是以色列人的今天的光景。你们不但不珍惜你的丈夫，相反呢自己赠送给别人，所以这是无法容忍的。说因极似尽，不得反馈，不得反赠，你自己不愿意去得到什么，反倒把自己送出去了。这一段描述是非常非常原文，其实是很难听的一段话，我们翻译成中文也很难听，对吧？对以色列的责备已经到达了顶点。那这就是神用这个儿女这个比喻来告诉他们说，以色列已经走到了他的尽头。然后上帝就给以西结说你告诉他，你这做妓女的，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的污秽倾泻了，你与你所爱的行淫露出下体，又引你拜一切可憎的偶像，流儿女的血献给他们，我就要将你一切相欢相爱的和你一切所恨的都聚起来， 从四围攻击你，又将你下棋露出，使你使人们看见。你又我又将你呢交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必拆毁你的花钉，这个圆顶花楼，拆毁你的高台，剥去你的衣服，夺去你华美的宝器，留下你赤身露体。他们也必用石头打死你，用刀剑刺痛你，用火焚烧你的房屋。我必使你不再行营，也不再赠受于人。注意下面这句话，因你不追念你幼年的日子，所以我必照你所行的报应在你的头上，你就不再结缨行那一切可憎的事。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上帝的心情已经坏透了，对吧？他看到他一生从一个幼儿孩子亲手抚养长大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然后接风，结果发生这样一个结局。所以上帝说，你不追想不纪念你的幼年的日子，反倒呢去行淫，所以我必然会报应你。报应的结果就是除去你的荣华，毁掉你的居所。你原来建起来那些东西我都给你拆了，让你一无是处，一无所有。那我们知道这一段历史是什么？北国的以色列被亚述掳去了，南国的犹大国这个时候正被巴比伦所围攻，处在这个濒危灭亡的边缘。这是在犹大国将近灭亡的之前的三四年的时间写的这一段话。好，那么这是他讲的第二个比喻。那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看到，上帝其实的心已经非常凉了，对吧？他对于他的选民非常非常的不满。好，下面他就讲几个俗语。他除了讲刚才那个比喻来讲他的愤怒之外呢，他用一些俗语来讲这个上帝的要给以色列传达的信息。第一个俗语记载在16章里面，他说凡说俗语说攻击你，说母亲怎样而女儿也怎样。那这个话这个是我们这个人经常会说，我们中国人也想，对吧？中国人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了会打肚子，对吧？英文的一句话叫 genetic works， 就是这个意思，讲的就是当一个家庭的父母什么样的会带出什么样的子女来，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这个话本来是一个中性，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坏的。那好的父母可以带出好的儿女，不好的父母可以带出不好的儿女，这个就没有啥，本身没有什么褒贬的含义，是一个中性的比喻。但是上帝在这儿呢用这个俗语来阐述他的观点。他让以西结怎么说的呢？他说以色列人啊，你正是你母亲的儿女，厌弃丈夫和儿女。请问一个女人厌弃自己的丈夫，厌弃自己的儿女，她最大的根基已经没有了，对吗？然后说你正是你姐姐的妹妹，厌弃丈夫和你的儿女。所以你看到作为母亲作为姐妹，无论从哪一个身份上讲，你都失去了作为一个女性最基本的根基，厌弃自己的丈夫和儿女。然后说你的母亲是赫人，你的父亲是亚摩利人，你的姐姐是撒玛利亚人，你的妹妹呢是索多玛人。注意这几个地方，这几个地方没有一个好的，对吧？我们看到这些没有一个好的。那我们现在来看这张地图，所谓的迦南七族里面这列出来的三个，第一个迦南人，我们知道迦南人主要住在这个约旦河的西岸，这一批主要是迦南人。那么亚摩利人主要住在约旦河的西岸和东岸的一部分。那么到这个死海边上呢，主要是赫人。那迦南人和亚摩利人呢是本族人，那么赫人呢是外族人，不是原来本地主，是外面迁进来的人。那么撒玛利亚是指的什么？撒玛利亚就是当时已经亡国的北国以色列的首都，这个地方存在，这个地方的人呢已经亡国了120多年了。那这时候他们什么样子呢？就是我们新约圣经所说的那个已经血统不纯了，和大量的外邦人这个通婚以后，形成了一个血统杂乱的撒玛利亚人，所以被人们所歧视，被人们称为这个杂种这样一种民族。那么下面说你的妹妹像索多玛，索多玛这个城市早就毁灭了，在什么地方呢？大概就在死海的南边这个地方，这就是这个索多玛城所在的地方。这个城市在作者写作的时候早已经灭了。 然后这个出现在什么时候出现在创世纪里面。我们知道创世纪当时这个亚伯拉罕时代，这个索多玛城在那儿，对吧？所以你能看到上帝在这儿让以西结讲的说，你用这个俗语看，什么样的母亲就会带出什么样的儿女。现在你看到了吗？你们的祖宗就是这样带过来的，把你们带成什么样子？带着像撒玛利亚人，像索多玛一样，像摩利亚人一样，像赫人一样，全部是一帮偶像崇拜的人。那这里面我们要提到两个非常重要的偶像，一个就是亚摩利人经常拜的，叫南神巴利神，还有一个神呢是这个迦南人经常拜的，叫亚瑟兰女神。那么一个男神一个女神，那么这两个偶像呢是整个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里面偶像崇拜的典型。那么上帝在这儿用的说，你们犹太人作为我的选民，你们却随从了迦南的巴利，随从了迦南的亚瑟拉，这是你们在这个放弃了自己的丈夫，离弃了自己的儿女，就这么这个含义。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字，我们今天正好是复活节，我们的复活节的英文叫 Easter， 我们要非常清楚，这个词其实是从这个邪教名词来的，就是这个亚瑟拉。亚瑟拉的原文是伊斯塔尔，那么伊斯塔尔就是偶像崇拜的一种形式，后来你看这个词就也变成了我们今天的逾越节，叫 Easter。 那我们今天的逾越节除了名字不太别雅以外呢，同时还有好多的小兔子啊什么的去找找这个找鸡蛋啊，这都和我们纪念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其实我们的这个复活节是在纪念基督的复活，和这些名字和这些鸡蛋和这些兔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带我们的孩子出去玩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忘记根基，我们的根基是纪念基督的复活，而不是别的东西。好，这是他讲的第一个俗语。他说这个俗语告诉我们说，犹太民族神的选民已经沦落到厌弃自己的丈夫，厌弃自己的儿女这样一种悲惨的境地之中。那有没有说自己的父母把自己的孩子就扔了不管呢？很显然不是。下面一段话就是上帝的心意，他给以西结说，我必叫他们被掳的回归，就是叫索多玛和他的众女，撒玛利亚和他的众女，并他们中间被掳的都要回归。我们读刚才那一段的时候，觉得好像撒玛利亚人已经无可救药了，觉得这个索多玛人已经无可救药了。那上帝说不，他是我所拣选的，他是我的太太，他是我的儿女，我还是要带他们回归，要带他们回来。所以你能看到这里边神是一个守约而且是施慈爱的神。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轻看誓言违背盟约。我们知道上帝和以色列子间的约定很多，有很多个约定，但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我是你们的神，你是我的子民，这是他们约定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这里耶和华说，你们轻看了这个誓言，你们背弃了这个盟约，然而我要纪念在你幼年时与你所立的约，也要与你立永约。那上帝说我不背约，你背约了，但我不背约，我要持守我立你的约定，我要坚定与你立约，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好使你在我赦免你一切所行的时候心里追想，自觉报愧，又因你的羞辱就不再开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你能看到上帝的心意吗？他给以西结讲的话是，我的名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我还要继续守约带他们回来，我要让他们因此而报愧，因此而悔改，因此而回到神的怀抱里面来。所以我们看到神是一位守约的神，是一位施慈爱的神，也是一位拯救的神。所以我们今天过复活节一定要记住上帝的这几个特性，这是本质，我们信仰的根基。好，这是第一个俗语。那第一个俗语告诉我们的信息很清楚，作为神的选民败坏到如此境地，上帝仍然会守约救他们回来。那么除了讲预言，除了讲俗语以外呢，下面一段上帝说，你用谜语讲给以色列人听。那用的谜语呢也很有意思啊，我读的时候 读一段你大概就能看出来上帝怎么讲谜语。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家说个谜语，设比喻， 这个谜语怎么说呢？说有一个大鹰，翅膀大，鳞毛长，羽毛丰满，色泽具备，来到黎巴嫩，将香柏树拧去，就是裁去香柏树，折去香柏树的嫩尖，丢到贸易之地，放在买卖之称中，又将以色列地的枝子栽于肥田里，插在大水旁，就渐渐成长，成为蔓延矮小的葡萄树，其枝转向那鹰，其根在鹰子下，于是成了葡萄树，生出枝子，发出小枝。哎，那这里面你看到，很显然他讲鹰不是我们大空中飞的那个鹰了，他讲的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这个民族的一个保护。他说这些人呢，有一个大的势力，他可以保护你，把你呢从耶路撒冷城呢带到一个贸易子弟。这个贸易子弟是什么？我们知道第一个大臣指的是谁呢？就是当时犹大国所面临的两个重大敌人，北边的巴比伦，南边的埃及。那北边这个巴比伦就是把以色列人的第一批第二批已经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以西结所在的地方就是巴比伦被掳的地方。他说你们呢从耶路撒冷，像香柏树代表就是以色列的选民，把你们迁到贸易子弟，现在好，把你们栽在这个亚河流域里面，你们很肥沃，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靠山，所以你们靠着它，你们可以存活下来。现在他讲第二个谜，他说又有一个鹰，翅膀大，羽毛多，这葡萄树从栽种的洼中向鹰弯过根出来，发出枝条，好得它的浇灌。这树栽于肥田多水的旁边，好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葡萄树。那第二个大鹰指的是谁呢？就指的是南边的埃及。他说你看一下埃及的话，如果你投靠埃及好像也挺安全的，埃及可以给你提供好多东西。所以呢，当时的犹大国就在服侍北边的巴比伦和服侍南边的埃及之间动摇不定，就像一会儿呢靠着这个大鹰的根，一会儿靠着那个大鹰得好处。那这就是这个谜语的讲完了。那我们现在听可能很容易明白，当时的人呢未必能明白，但是呢神要给他解释一下。那耶和华就对以西结解释，他说你们不知道这事是什么意思吗？那好，我现在告诉你，巴比伦王曾在耶路撒冷将其中的君王首领带到巴比伦自己那里去，这讲的就是第一个鹰，把他们君王和首领都掳去了。那掳去的这个君王是谁呢？你查一下列王记你会知道，这个君王的名字叫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从以色列的宗族中取一人与他立约，使他发誓将国中的势力被人掳去，使国低微不能自强，唯因守约得以从立。那第二个被立的王是谁呢？我们知道就是后来的西底家。那这个王怎么办呢？说他背叛巴比伦王，打发使者往埃及去，要他们给他马匹和多民，他岂能横通呢？行这样事的人岂能逃脱呢？他背约岂能逃脱呢？他轻看王所起的事，背弃王与他所立的约。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他必定要死在立他作王巴比伦王的京都。法老虽然领大军和大群众，还是不能帮他，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已经投降，却又做这一切的事，我必不能逃跑。所以你能看到上帝把这个解释得很清楚，就是说当时的犹大国里面一部分人主张要投靠巴比伦，一部分人主张呢要投靠埃及。那么西底家王背叛了巴比伦，投靠了埃及。那这个信息，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做法，这个错误的做法导致了犹大国的灭亡。那在当时传这个信息的人还有一个北，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利米。耶利米当时的信息是什么？他说西底家投降吧，不要投靠埃及，要投降巴比伦，你们就可以存活。但是西底家选择了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那就导致了巴比伦大军压境，那么耶路撒冷城最后被毁。所以这段历史呢，你可以和列王记放在一起来看。那么主耶和华如此说，那么既然这个香柏树被拧了，他说我要将香柏树树梢拧去栽上，从近接的弄枝中栽一个弄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上栽上， 它就生枝结果，成为佳美的香柏树。飞鸟要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上的影下。且耶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使高树矮小，使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是也就如此的行了。那这段话讲的呢，就是和前面那段话的对比。他说，这个以色列人啊，你们所处的两难境地，在你们看来好像投靠埃及是你们的救星，在你们看来好像巴比伦能够保护你们，但你会发现耶和华在这儿讲的信息是，这两个谁都保护不了你。你会看到呢，巴比伦他是埃及把你们的这个香柏树拧下来栽到那个水边，而我耶和华呢要把你们栽在山上，栽在高处。那请问葡萄枝栽在山上还能活吗？没水能活不？在人看来不能活，在神看来就可以。所以上帝给他们讲说，你们不要看现实，不要看到那地方有水栽葡萄树能栽活，不要看到巴比伦现在强大，也不要看到埃及现在强大，真正救你们的是耶和华。神可以让你在高山上栽葡萄树，照样可以生枝子结果子。这就是这一段比喻里面所说的。所以上帝可以使高树变矮，可以使矮树变高，可以使青树变枯，可以使枯树变旺。这就是上帝的作为。他说巴比伦不能，埃及也不能。所以说这一段经文大概谜底就很简单，你们不要投靠埃及，你们要跟着巴比伦去上帝所安排你们的被掳之地去，神将来会带你们回来。好，这是这一段谜语里面讲的内容啊。那我们下面看，他又要叫以西结说，你还要讲一个俗语。那这个俗语呢也很有意思，它其实和我们今天的信仰关系很大。这个俗语的内容是，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了。那这个比喻，我们说我们今天去吃过酸葡萄，你吃酸葡萄你酸呀，和我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他有一个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倒了。那意思用我们中国话讲呢，中国人有个成语叫父债子还。如果父亲荣耀，子儿子也荣耀，父亲欠债呢，儿子就得还债对吧？那么以色列人也有这个俗语，要父亲要犯罪的话，那这个家里面的祖宗三代都不能安宁，都得要罪受罪的牵连。这是犹太人当时的说法。那我看这个说法对不对啊？他告诉以西结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子之永生起誓，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用这俗语。换句话说，这个俗语从现在开始不灵光了，不能这么讲了。怎么？为啥呢？他说看哪，世人都是我的，为父的怎样属我，为子的也照样属我，犯罪的必死亡。以前犹太人认为说，那父亲犯罪了，儿子一定要受罪的牵连，父亲怎么样好，儿子也会好。现在呢，上帝说你们搞错了，你们的关系不是以前的关系，世人属我，父亲属我，儿子也属我，也就是归属关系不再像原来那样父子儿子，而是你们父子儿子都属神。这个关系发生了改变，而且决定你牙疼不疼，不是因为你吃了葡萄还是没吃葡萄，他说犯罪的必死亡。也就是说，父亲犯罪，父亲必死；儿子犯罪，儿子必死。如果不犯罪，就不用死。所以，父亲吃了葡萄，儿子的牙不一定酸倒了。这就是这段话的含义。它的本质是说，犯罪才是死亡的原因，不是因为父亲吃了酸葡萄。所以，这就是这个俗语要就此终止，不会再这么讲了。那么，这个俗语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上帝的判断标准是什么？也就是你如何知道你是属于神的，你只要做什么才算是属于神的。上帝给这个标准，他说人若是公义的，却行正直合理的事，那么他就会活着。那么下面就是上帝给出的标准，他说以西结，你去问这些人，如果他们有如下的东西，他们就是合理正直的公义的人。那包括哪些呢？未曾在山上吃过祭偶像之物的，那就是指的是没有拜过偶像的；未曾仰望以色列家偶像的，这讲得更清楚了，只是以真神为目的而不去拜偶像的；未曾玷污邻舍之妻的，没有行淫乱的；
未曾在妇人的经期内清净的，这也是洁净自己的，未曾亏负人的，欠债当还的，未曾抢夺人的，使我就讲食物赐给人吃的，讲衣服给赤身人穿的，未曾向借贷的弟兄取利的，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所以所属不犯罪，那这样的人就成为义人。你看上帝的标准简单不？他没写说我们要一定要一天借上帝多少次，也没写我们要给上帝给多少钱，也没讲我们发誓要怎么样。他说你不要拜偶像，维持自己的圣洁，不要行淫，不要亏负人，不要抢夺别人的东西，不要在弟兄之间取利就可以了。那么再概括一点讲，他说遵行我的律例，坚守我的典章，按诚实行事，这人就是公义的，必定存活。那上帝给出这个标准，也就是说一个人要不要死，不是取决于别的，不是取决于你投靠巴比伦还是投靠埃及，而是取决于你是不是遵守上帝的律例和典章。他给列出来了，标准出来了，那好，现在呢他就列了一个，上帝说告诉以色列人，他说如果你生了一个儿子，这个儿子如果做了强盗，流人的血，行恶，在山上吃祭偶像的物，玷污邻舍的妻，亏负贫穷的人，抢夺人的物，然后未曾的抢人的当头，仰望偶像，向借钱的人取利，向借粮的人多要，如果你有一个儿子是这个德行的话，他说你必定死亡，不管你的父亲没吃葡萄，你的牙肯定要疼，你的牙肯定要倒，一定就死掉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标准很简单吗？他说这人能存活呢，他必不能存活，行这一切可憎事的必要死亡，这罪必归在你的身上。所以这是一个简单的说，如果你生了一个恶子，他必定死亡。那么下一段，那如果你生一个义子呢，那就没问题了。那这个义子是什么呢？他说你若生一个儿子，如果看见父亲所犯的一切罪，便惧怕，不照样去做。你看把父亲撇到一边了吧，说父亲是恶的没错，但你生一个儿子不学父亲，然后就继续重复，未曾上山吃过拜偶像的物，未曾仰望以色列家的偶像，未曾玷污邻舍的妻，未曾亏负人，未曾取人的当头，未曾抢夺人的物，未曾向借钱的人取利，未曾向借粮的弟兄多要。你看这标准全是重复的。那这样的孩子是什么孩子呢？就是顺从我的典章，遵行我的律例。那这样的人还要死吗？必定存活。所以给的标准多简单，你看一个标准，你生个恶子死掉，生个义子必定存活，所以和老爸没关系。所以你们不要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会酸倒的，这个事情不再成立，上帝将会单独处理。好，那这个比喻，这个叫什么呢？反这个谜语讲完以后呢，你就知道当事人听懂了吗？听懂了，听懂以后他就会反问，有人就会反问说，那儿子为什么就不担当父亲的罪呢？难道父亲的罪就这么了了吗？没事了吗？哎，你回下面上帝就开始辩论这个，他说儿子行政治合理的事，遵行我的律例，就必定存活，唯有犯罪的必然死亡。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信仰不是一个传承的，不是你的父亲那生的你就一定是像父亲一样是有信仰的，我们的信仰是个人的，不是遗传的，不像这个伊斯兰教，你生在伊斯兰的家庭你出来就是伊斯兰信徒，基督教不是，你生着你爸是个牧师，你将来不一定是个基督徒，这是两回事。所以他说因为犯罪而决定死亡，不是因为父亲生了你，他说儿子必不担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担当儿子的罪孽，义人的善果必归自己，恶人的恶报也必归自己。那这些话讲得太清楚了，就我们的信仰是个人化的，你接纳你受益和你的父亲没关系。恶人若回头离开所做的恶，谨守我的律例，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就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他所犯的一切罪过呢，不再纪念，所行的义呢，也就必然存活。哎，那这个话呢，告诉我们说， 不管是一个义人也好，还是一个恶人也好，他以前犯过的罪他是犯过了，这个东西你是没法承认的。但是他两个不同的东西是啥？你回头，我就不再纪念你的过犯。这个告诉我们，基督徒不是不犯错，甚至不是说基督徒不犯罪，基督徒照样有过犯有罪难，但是呢，神因为你回头悔改而不再纪念。这个概念非常重要啊！你看他从这个以西结时代，上帝就在把福音的信息传给他们，说因为你们被赦免了，是因为天父不再纪念，不是因为你们做得好了，所以你活着你是因为你悔改不再犯罪，而不是因为说我以前犯过的罪一定要受到惩罚，不是这个含义。你的做过犯以前是过犯，上帝不再纪念，因为你回头了，不是因为那个过你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你已经成义了，不是这个含义啊。所以这是反问的第一层含义，说儿子要不要担当父亲的过犯呢？上帝说不用了，从现在开始各自担当各自的过犯。那反问的第二句话，那就说那这样你给我看到上帝，我在我的看来的话，耶和华上帝在旧约里面就知道杀人，杀人无数，这上帝也太不公平了，上帝是不是就喜欢杀人啊？哎，耶和华说，以西结，你告诉这些人，恶人死亡岂是我所喜悦的吗？上帝用一个反问句回答了这个问题，说神不喜悦任何一个人死亡，包括恶人的死亡也不是神所喜悦的，不是喜悦他回头离开所行的道存活吗？上帝喜欢万人都活着，一人若转离行义而作孽，照着恶人所行一切可憎的事情，他岂能存活吗？所以你看上帝的回答用了两个反问句，他说恶人我不喜欢他们死亡，一人如果离开罪孽的话，他能活下去吗？所以他所行的一切义都不被纪念，因他所犯的罪所行的恶，他就必然会死亡。所以义人不是因为他没罪，是因为罪不再纪念，恶人不是因为他行为那么恶，所以神就一定要让他死，是因为他不回头。这就是这一段经文的反问含义，上帝用两个反问句回答了当事人的这个挑战。好，反问第三个，那有些人这么说啊，那父亲那么邪恶，儿子反倒成了个义人了，这玩意儿公平吗？这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人经常会问的问题，这公平吗？那么上帝就用了三个这个强调句，开头是要以色列家呀来强调，他说以西结，你告诉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家啊，你们当听，义人若转离义而行罪孽死亡，他是因所做的罪孽而死亡，再者恶人若回头离开所行的恶，行正直合理的事，他必将性命救活了，因为他思量回头离开所犯一切的过犯，必定存活不致死亡。这第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了吗？义人转离义仍然会死的，恶人回头行善就一定会活下来。第二个，他说以色列家呢，我必照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你们当回头离开所犯一切的过犯，你们想要所犯的罪过进行抛弃，制作一个新心和新的灵。他说你们要作为一个新的人，不要再继续犯罪。第三个，从以色列家呀，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重活。那所有这三个强调句里边重复的字就是回头回头回头。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回头便是岸，对吧？你不回头是没有挽救的，所以离恶心正回头你便可重活，这就是神的公义。所以公平不公平？上帝说是公平的，不在乎别的东西，是公平的。那这个方式做完以后，你会发现以西结用的另一个方式去宣教，他是哀歌。因为当你说的别人会烦，你也呢别人也会不太愿意看，你再讲的这个预言也好，讲的多了他也不知道，现在开始唱歌。以西结要写哀歌，这个哀歌呢也写了两首啊，我们大家看这个第一首歌记载在19章里面，他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一个母狮子，都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了一只，然后把它培养成一个小狮王，让它长大，学会捕食，学会这个生存本领，作为这个下一代的领袖。结果呢， 他们被钩子掉到埃及去了。这就有点类似于什么，上帝在以色列这个犹大国的国中培养一个君王呢，结果背叛了，培养一个君王呢背叛了。他说第一个被调到埃及去的这个君王指的是谁呢？我们看一下列王记就知道，这个君王就是当时的约哈斯王。约哈斯王被立王以后就做了三个月就被埃及人给掳去了。然后他说母狮子看见第一个王不成器，然后就等候失望，然后从小狮子当中呢又开始培养一个，把它养成少壮的狮子，教它奔领，它可以去觅食，可以去独立生活的时候，结果呢他被带到巴比伦那里去了。那这个王指的是谁呢？我们读列王记你会发现他就是约雅金王，在位时间也仅仅三个月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这是第一首哀歌唱出了以色列这个历史当时的光景，真是让人悲哀。第二首哀歌呢是葡萄树，他说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繁这个茂盛，栽于水旁，因为水多呢就多结果子，满生枝条，生出这个枝干来，也别人可以拄着当拐杖用。这枝干呢高在茂密的林中，并且生长高大，枝子繁多，那么远远的人就可以看见。他说但是这葡萄树呢因为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果子，坚固的枝条被折断枯干，被火烧毁。如今呢栽于旷野的干旱无水之地，火也要从这个杆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至于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人们修作拐杖使用。那这个君王说的是谁呢？就是后来的西底家。西底家王本来他是在这个服侍巴比伦王，就像那第一个说是生在水边的葡萄树茂盛，结果呢他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他选择了与埃及结盟，那么导致了整个犹大国的灭亡。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哀歌呢大概唱出了这个信息。那好，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一段信息停到这儿。我们可以看到以西结的宣教方式多种多样，对吧，有各种方式来把这个上帝的信息传出去。那么今天呢我们来看看四种重要的方式。第一个比喻，他用一个女儿成长的过程和她的堕落的过程来比喻，来说明以色列国，以色列这个选民犹大国的经历。那么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心是盼望他的儿女回头，神的目的不是要惩罚他的女儿，而是让他的女儿回头，神要拯救他。第二个他用一个俗语，有时候父罪子还这样一个俗语来说，父亲吃葡萄儿子的牙倒了，他说不是，从现在开始你们在神的面前各自担当，不再因为遗传关系而相互牵连。第三个方式他用谜语，我们用谜语来看到说神是一位施慈爱守怜悯的神，虽然你作为一个这个女人你嫁给了丈夫，但你却离弃了丈夫，离弃自己的儿女，背弃盟约，但是神仍然是守约的，神会持守这个约定。最后呢他用哀歌唱，用这个养狮子的权利说，神会一代一代的去培养他需要实现他救恩的人，那么这些人将要会被掳到外邦去，但神一定会把他从外邦带回来。如果你不听劝就会出问题，听劝就会一帆风顺。那这就是这一段经文当中以西结在第二个意象当中所接受到的信息。在上一堂我们讲他看到的，这一堂讲他告诉这个犹太人以色列的这个民族你们要面临什么样的状态，他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的。那好，那我们现在来回到最后一张幻灯片，那这些信息我们该怎么去使用它，怎么应用到今天呢？那我们今天呢没有面对像当时的犹大国那样即将亡国的程度，但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间当中，我们的教会里面会遇到类似的情况。第一个，我们的宣教方式可以多种多样，我们不一定整天要讲，也不一定要表演，我们可以讲比喻，可以用俗语，也可以用谜语，也可以用诗歌，什么样的方式都可以宣教。但宣教的内容是什么？比喻可以讲清楚，神是盼望他的儿女回头的，所以新约里面讲 神不悦一人沉沦，悦万人得救。这就是福音信息。神每天在呼召他的人回到他的家中，这是上帝最重要的一个福音信息。他的门是打开的，他在呼召每一个人回来。那么用俗语里边讲，讲得很清楚，每一个人回到神的国度，需要自己担当自己的过犯，不能因为父亲来取代自己，也不能因为儿女来取代自己。个人的救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每一个人需要接纳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救主，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如果我们传福音的话，要把这个信息讲清楚。神在呼召每一个人，但是你需要单独接纳，别人没办法替代你。第三个信息，你可以用谜语的方式来传宣教。宣教说神是一位守约慈爱的神，神所说到做到，他一定是信实的，一定是守约的，而且他的约定是永远的，不会说过了段时间就无效，不会这样。所以你要信实，用你的信心来建立在信实的上帝上面，这是他的第三个信息。第四个信息，安哥，我们今天的教会安全吗？如果你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教会，其实并不安全。你会发现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有时候会出现好多异端的人会进来，他们会引诱我们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去做好多其他的事情。这个在我们的教会就不少见，有人会告诉你说，你如果不明白这一段经文的话，你就不明白上帝。有人会告诉你，你不明白这个比喻，你就不了解神的心意。这样的话都要非常小心，我们需要谨慎的防备我们教会当中出现的各种异端和倾向，不要让他们把我们掳到外邦去，就像当时的犹大国一样，君王被掳去，百姓被掳去，这个圣殿最后被毁掉，那讲是非常悲惨的。所以这是给我们的警戒。那今天的经文呢比较长，那我花的时间稍微多一点，供大家思考。我们下一周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来分享你们自己的看法和提问啊。课程我会同样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